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九到十节。使用教会共用圣经的弟兄姐妹可以翻到新约部分的第270页，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读经到此。
谢谢张燕姐妹的读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都有做不同的身份和扮演不同的角色。就说我自己，我是教会的牧师、传道人，在教会是如此。但是我回到家里，我是爸爸，又是丈夫，有这三个不同的身份：牧师、父亲、丈夫。这三个不同的身份有不同扮演的角色，我们不能说在教会很好做牧师，但是在家里做一个不称职的父亲，或者做一个不好的丈夫，那就不好了。所以我们都有不同的身份或者不同扮演的角色，都不能顾此失彼。在长子会里面，我们的长子可能有更多的一些不同的身份，在教会可能是长老或者执事，那么在公司呢是主管，或者是军官，或者是老师，回到家里是丈夫或者是妻子，可能就是爸爸妈妈，或者就是爷爷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是做爷爷的我们长子会里面有一个人做爷爷我有只是你就看到说哇，做爷爷好像很开心，抱儿孙或者逗儿孙玩当然这些都是不同的职分无论如何，每一个人都无论哪一个身份扮演什么角色，都要尽上责任和承担的使命。你不能说我喜欢做爷爷就好，你喜欢做爷爷，你却忘记了做丈夫或者做爸爸的身份，甚至回到公司也忘记了你的那个公司里面责分的责任，那就错了。那同样我要说，我们做基督徒除了工作，除了家庭或者社区里面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责任和责任，那在神的家中，我们拥有与人不同的身份，而这些特殊的身份自然带来一些责任。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一般与一般世人不一样。圣经里面有提到基督徒很多不同的身份，比如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我们是天国子民，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那这些不同的身份代表一个基督徒有这些不同扮演的角色。不过今天我们从彼得前书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什么特殊的身份和使命。你回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在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看到，也很一目了然知道我们有四种不同的身份。这里说第一就是总拣选的族类，第二就是君尊的祭司，第三就是圣洁的国度，第四是属神的子民。那我们有这四个尊贵的身份，无论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四个尊贵的身份带来一个很崇高的使命，就是去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个崇高的身份，崇高的使命，就是要去传扬福音。那这四个身份，蒙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这四 四个原本是属于以色列拥有的，这本来是以色列人，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啊。如果我们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情经文19章5到6节，可以把这个调一下吗？因为这个风一直吹过来，有点辛苦，抱歉了。好，谢谢。好，在出埃及记19章5到6节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啊，这里是耶和华上帝在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来到西乃山下之后呢，神透过摩西告诉他们，这段话是说到以色列他们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立国的宪法，一个宗旨，神要与他们立约，神要做他们的子民，要带领他们，做他们的神，他们说神的子民，这是神权国度的开始，神要带领他们，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可以做神的子民。那你说当以色列人听到这番话的时候，他们 会很高兴吗？或者我们为什么要做神的子民？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呢？他们是无奈的接受，或者觉得很勉强吗？不是的。如果你看出埃及记19章7到8节，摩西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们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所以你就看到说，当上帝说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应该做神的子民，神要带领他们，神做他们的神是要管理他们，保护他们。以色列民他们同声回答，是很热切做向神做出正面的回应，神也很认真看待他们这样的一个回应。所以透过摩西告诉他们说，要自洁，要洁净自己，而且是用2天的时间来洁净自己，不可以亲近女人，然后预备自己。可见这是对以色列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当我们如果翻到生命记第5章29节，27节到29节，我们看一下生命记啊，第五章，27节到29节。这是百姓对摩西说，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所要说的一些话，将他对你所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都遵从遵行。所以你就看到百姓他们很认真的看待，所以请摩西去到神面前，让神把话传给他们，他们都要遵行。所以然后摩西说，你们对我所说的话耶和华都听见了，耶和华对我说，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是，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听为我，常遵守我一切的诫命，使他们和他们子孙永远得福。所以生命记这章圣经是这段话是摩西年老的时候重申以色列百姓他们当年在西乃山下听到神的话语，他们是怎么样的积极的回应。所以在这里出埃及记，对不起，生命记第5章，摩西在重复的提到说，以色列他们当时是怎么认真的看待神的诫命。那神也表示要对他们眷顾，使他们的子孙永远昌盛，永远得福。他们如果认真的看待，神要祝福他们，神既然要带领他们，要做他们神，神要保护他们。只是很可惜，以色列他们只是这样的说，他们要遵行。只是他们后来没有遵行， 他们不尊耶和华为圣，反而后来他们敬拜耶和华，他们亵渎神的名，神也一直都透过先知来提醒他们，来责备他们，呼吁他们悔改，但是他们是一直硬着顶向。所以从以色列史看到，神兴起先知，神的仆人责备他们，但是他们还是一直的顽梗，硬着顶向，离弃神的律法。神用了他们整千年，他们还是如此。后来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耶稣来到世上，好像母鸡把小鸡要把他们聚集在翅膀底下，要保护他们，他们还是不愿意，他们是拒绝的，就跟接着无法之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当然也是神自己的预定，完成了救恩，以世人弃绝的救主，救恩就临到外邦人。所以原本我要说的就是，原本神要给以色列百姓这样的一个尊贵的身份，他们是属神的子民，他们是祭司的国度，他们是圣洁的国民，这三重身份本来就是以色列他们所有的。现在彼得就在圣灵的漠视之下用在我们基督身上，所以本来以色列他们是属神的子民，他们是圣洁的国度，他们是祭祀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这本来是以色列人他们拥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身份，只是他们离弃神，所以救恩就临到外邦人。所以你回到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就在这里说，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这里说唯有你们，很清楚的将你们是谁的，就是那些重生的，就基督徒主的教会，你们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这是和前面第八节是一个对比。因为第八节说到那些不顺从真理的，在道理上叛跌的人，就是说这些人没有存着信心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弃绝耶稣基督啊，这些人他们没有办法来到上帝面前。但是唯有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所以彼得在这里说，唯有你们有这特殊的身份和使命，借助这样来鼓励当时的这些基督徒。因为当时教会这些基督徒他们受到罗马暴君尼罗王的逼迫陷害，也受到犹太人的那种仇视和对付，当时信徒分散在各地小亚细亚的地方，他们生活穷困，他们被人诽谤，他们被人诬告，被控诉，信仰上也受到许多的挣扎，他们处境非常的困难，所以他们落在好像火一样的试炼当中。彼得就借助这样的一个书信来提醒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尊贵的身份，他们是蒙拣选的族类，不管你们现在面对多么的困难，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你们是君君的祭司，你们是圣洁的国度，你们是属神的子民，你们有一个崇高的身份，就是要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神。那我们就今天简单的来提这四个特殊的身份。第一就是蒙拣选的族类，这里说族类就是表示一大群的人，他们有特殊的一种民族性和生活习惯，这是一个族类，基督就是一个族类，我们被称为是被拣选的一个族类，是神召聚我们在一起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我们有特定的生活，特定的一个属天子民的那种身份。从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神本来是选犹太人，犹太人他们是被称为神的选民，所以犹太人他们真的是觉得他们是天之骄子，他们和别人不一样，外邦人就是地狱的材料，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有律法，他们有诫命。犹太人他怎么成为神的选民呢？是从一个人，我们知道是亚伯拉罕，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到一个民族，到一个国家。那为什么神要选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特别出色，特别与众不同吗？或者以色列人他们比较聪明，比较可爱，或者他们认真听从神的话，他们会遵守神的律法，所以神选他们做他的选民？不是的。如果你看生命记七章七到八节，生命记七章七到八节特别提到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要向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成为神的选民？不是因为他们与众不同，或者他们人数多， 他们很强盛，他们聪明，不是，神选择他们是因为神专爱他们，拣选他们是因为神一个约立定了要专一爱他们，神就是这样的选他们，完全没有说因为以色列百姓有什么特别，这是神的约，这是神的爱，神专爱他们就是这样。过去大概两个月，我和师一个月前我和师母在家庭团契分享四堂关于婚姻家庭的这个信息，夫妻的责任或者在生活当中应该有的挑战，我们就看到说在今天现实的生活工作的压力、人际关系还有罪恶很多的这个冲击，如果没有一个真实巩固的爱，没有看重婚姻的那个承诺，很多时候两个人生活在一起要怎么能够很好的相处，很好的建立一个婚姻的家庭呢？所谓很好的白头偕老，建立一个荣耀神的婚姻很不容易。婚前恋爱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最好的一面给对方看，婚后呢就坦荡荡赤裸裸的呈现在对方面前，你的本相，你为人怎么样，你没办法遮盖，完全就是呈现在对方面前，要接受这个与你朝夕相处的人就是这样，要去学习包容、忍耐、饶恕、接纳，不然你的婚姻怎么维持下去，你怎么样能够真的享受婚姻里面的喜乐平安。我们真的不希望说婚姻只是一种同床异梦或者只是一种表明的，而是真的能够荣耀神的婚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看到婚姻里面很多的挣扎、很多的困难，你每个主日可以看到我在这里当然没有每个主日，就是一个月一次，我都是打领带穿西装好像穿得整整齐齐大家其实来教会敬拜也都是穿得整齐，你不能看到我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师母和我相处30年，里里外外他都看得透了，不只是看透我里面外面我的行事为人怎么样，他都看得透了，他知道我的人是怎么样，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很鼻鼾声很大声，再被他说你如果那天疲倦的时候你的声音特别大，哪一天我疲倦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可能会好像不容易承受，所以说如果你知道我真的太累的话，那么抱歉，那可能真的那段时间你稍微不是分房稍微可能看迟一点才进来怎么样，你本身你实在睡不着不只是这个鼻鼾声呢我的一个眼神或者一个什么，有的时候对方的一个态度你真的能够接受吗，可能你是无意的，你的那个语气就是这样你的那个举动就是这样，但是对方真的觉得很难接受，那么怎么样和这个很难接受的人，不是一天两天的，一个月两个月，几年10年20年相处能够吗，很不容易哦。所以有一些妻子说这个人我和他20年在一起我也不晓得怎么样过，婚姻本来就好像是一个奥秘，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他想我怎么可能和这个人相处20-30年，很难解释，真的也就是需要学习去接纳。那保罗提到外邦人蒙神拣选，犹太人和犹太人一样成为神的选民，我们都是蒙神的恩典，在以弗所书3:6那里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可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蒙应许。那因着神的爱，耶稣的救赎，宝贵的福音，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相信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完全是神的拣选，不是我们自己会来到神面前，完完全全是在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在创立世界以前呢，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在我们还没有出世之前，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神已经接纳我们认识我们，所以不是我们拣选神，而是神爱我们，神拣选我们，我们是蒙神的恩典拣选， 被爱的一群人。那为什么神要拣选我？神要拣选你。我再说，不是我们比别人好，不是高人一等，完全是因为神的爱，神的智慧，这是一个奥秘。神就是这样，就像神对以色列百姓说，因为我专爱你们，这就是神拣选。那既然我们都是被神拣选的，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乃是神拣选我们。那这样的一个尊贵的身份，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乃是神真的是爱我们，他的恩典就临到我们身上，是圣灵感动我们的心，重生我们，让我们晓得相信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这完全是都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是借着福音，我们有基督的生命，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徒的共同的信仰，我们同盟应许，成为一体。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一起敬拜神，我们一起歌颂赞美主，敬拜主，是因为那个旁边的人和你感情好，所以我们可以坐在一起嘛。感情不好就不能坐在一起嘛？其实不是，因为都是神的爱拣选我们，我们没有理由说这因为这个人和我感情不好，所以我不要跟他坐在一起。但你想到说我们怎么样，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我们不认识神，我们本来是悖逆的，但是神爱我们，神拣选我，然后坐在我旁边这个神也拣选他，神也爱他，那我们都是蒙拣选的。因此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完全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身上。你说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华人嘛，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来自中国啊，我们大家都有一些共同点，所以我们就在一起敬拜。因为我们是同乡，我们是同胞，我们都是黄皮肤，所以我们就在一起敬拜。究竟能够很好的敬拜吗？不一定。相反的，我们可能有不同的国籍，有新加坡人，有马来西亚人，有中国人，有五湖四海的。当然说中国都很大，都不大一样的文化或者一些饮食习惯等等，都有一些不认同的东西，这是必然的。不过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是知道说我们是被神拣选，我们有重生的生命，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当中。原来神爱我们，拣选我们，所以在教会里面坐在一起敬拜，我们不是因为单单是我们都是中国人或者我们都是华人，即使一个不是华人不是中国人，但是就是因为他有神的生命，因为他是神拣选的，我们都在神的爱里面彼此接纳，彼此包容，同盟应许，同为一体。所以是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不会说看不顺眼任何人，我凭什么看不顺眼这个人，没有理由看不顺眼他。神一接纳我，神拣选我，神也拣选他，神也接纳他，为什么我们看不惯他呢？我们应该学习接纳，因为我们都说我们都在基督身体里面合而为一，我们是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们再想一下，耶稣所选召的十二个门徒，他们的个性不同，他们的脾气不同，他们的想法也不同，他们背景也不同，他们出身也不同，但是耶稣拣选他们，造就他们。这些门徒除了犹大后来出卖主以外，其他门徒他们都真的是被神拣选，接受神的陶造改变，不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一样，他们主要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神拣选，神的爱在他们身上，他们被主的爱吸引，他们跟从主是建立在主的应许和主的带领里面。同样的，今天我们在一起敬拜，在一起侍奉神，也都是因为神拣选我们，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不是靠我们自己来到神面前。即使我们信主，我们侍奉，我们也知道无论在哪一个岗位都是神的拣选，神的带领。做牧师传道也好，做长老执事也好，都是神的呼召，都是神的带领。即使你在团体里面服侍，即使你说你教主日学，你在哪一个岗位也都是神的带领，你相信是神拣选你在这个岗位里面来服侍神，都有一些基本的条件，都是因为神拣选，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我们彼此接纳，彼此包容，因为我们都是被拣选。前提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轻看任何人，我们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所以每一个被神选召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不是因为我们什么比别人好， 或者我受了些什么的教育，或者我是什么特殊的身份。一个特殊的身份就是我们是被拣选，我是蒙拣选的族类，没有什么可夸的，不是因为我的恩赐比别人强，恩赐都是神给我们，神给每个人不同的恩赐，在神的家不同岗位里面不是。特别如果你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29节，保罗提到说，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那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不要废掉那有的，其实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置换。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一个也没办法置换，你比别人好吗？不是，我们都是愚拙的，都是软弱的，神拣选我们，我们都是无有的，一无所有，是神的恩典，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所以神拣选人和人拣选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拣选人，我们可能看这个人的外表，或者看这个人有多少恩赐，多少才干，因为我们觉得说好用嘛，比较不会麻烦嘛。但是神拣选不是在于说你怎么样，神拣选是在于他的权柄，他的权能。我们其实都是软弱，都是卑贱，完全是因为他的恩典，他的爱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感受他无比的慈爱和怜悯。卑微的罪人蒙恩，成为神的儿女，能够侍奉他，今天能够来到神面前敬拜他，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些都在神的恩典里面。你是被拣选的，我们是被拣选的。所以首先我们要肯定我们的身份，你是不是被神拣选的，不是我自己会来到神面前，是你可能接受弟兄姐妹去邀请你，开始慢慢来认识主。在这整个过程里面，都是因为神的拣选，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所以每个基督徒都要认定说，我今天蒙恩得救，我今天后来成为基督徒，洗礼归入主的教会，这都是神在创世之前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当你想到说我是被拣选的族类，我就没有办法去轻视任何人，因为其他人也是被拣选的，都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一起彼此服侍。那我们都认真看待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族类，我们是一群有神生命的人在一起，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更好的彼此相爱，彼此生活，更好的来见证神。那我们就是感恩心来回应说，哎，这就是我们被拣选的族类，我们在一起要一起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鼓励，来承担神给我们的使命。所以你是神拣选的吗？你要认定你是不是神拣选的。那每一个人都肯定说我们是被神拣选，没有一个人说我是因为我自己比别人好，所以我就加入教会。每一个加入教会不是因为洗礼，在洗礼之前你是被神拣选，你才有机会来认识耶稣，来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参加慕道班，然后最后接受洗礼。这整个过程的恩典里面，就是因为神拣选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所以感谢上帝，你是蒙拣选的族类吗？你是在这样的一个族群里面，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一起来彼此分担，彼此鼓励，彼此扶持。我们是被拣选的，这是基督徒特殊的身份，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条件我们可以加入教会。每个人加入教会就是因为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他拣选我们加入教会。你加入社团里面，你可以说我有钱，或者我有什么这样的一个身份，我加入某个社团或者某个俱乐部。教会不是，不是教会，神的儿女我们是被拣选，完全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当中，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是被拣选的。第二，我们是君君的祭司。刚才同样的刚才情境里面，出埃及记19:6说，以色列要做祭司的国度，以色列整个以色列他们要做祭司的国度。所以神开始选召以色列人，叫以色列人他们在万国民当中，他们是祭司的国度，他们要在万民当中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带领外邦人来认识神，来亲近神。接着以色列人他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来祝福外邦。这就是神开始应许亚伯兰说，借助他使万国万民得福。要怎么借助亚伯兰一个人使万国万民得福？就是借助亚伯兰，然后他的子民以色列百姓，他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 所以整个以色列人他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每一个以色列他们都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来带领外邦人，让外邦人认识神。接着他们农夫就是接着亚伯拉罕，因着亚伯拉罕一个人，也就是整个祭司国度把人带到神面前，就是神给以色列三个身份，他们是祭司的国度。只是很可惜，以色列他们玩梗，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尊贵的身份，他们却没有听从神的律法诫命。神给他们律法诫命，但是他们离弃了神的道路，所以神最后只有在十二个支派当中选择了利未支派亚伦的子孙作为祭司，成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所以人一般就没办法靠自己来到神面前，就只有接受祭司代表以色列民来到神面前赎罪。祭司也教导他们有关这个献祭这样的一个礼仪，这样的一个敬拜。所以以色列人透过祭司献祭赎罪与神和好，祭司只能叫做律法献祭，完成赎罪的这些礼节。那祭司不能进入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借着牛羊的血，战战兢兢、谨慎的态度进入至圣所，为百姓赎罪。啊，你知道当时大祭司进入至圣所，他们都要战战兢兢，恐怕有差错被神记下在至圣所里面。所以他们的祭司袍里面还有铃铛，还有这些，当其他祭司在外面听不到，他们是站着行走侍奉神。当他们如果被神击打死了，里面没有声音，就是说这个祭司大祭司被神击打死。所以大祭司都是战战兢兢的替百姓赎罪，也是的这个献祭制度就是这样。但是感谢神，今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的大祭司，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借他自己献上完全的赎罪祭。祭司只能借着牛羊的血，没有办法一次过除掉人的罪，哪一次犯罪哪一次献上牛羊的血。而耶稣已经借着自己一次献上，成为永远有效的祭。所以祭司就是代表人来到神面前献祭赎罪。那使徒彼得在这里说，不只是过去的祭司是这样，今天我们基督徒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君的祭司。所以今天基督徒我们是君君的祭司，有这样的一个尊贵的身份，我们是大君王基督耶稣的祭司。那今天教会每一个重生的旧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君君的祭司，取代了旧约那些祭司的职事。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亲近神，我们可以用心灵诚实来敬拜来侍奉神。那我们知道在宗教改革之前，中世纪的教会很严格的将教会信徒分成两种地位，一个就是圣职人员，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平信徒。啊，当时教会必定说只有圣职人员他们才能够教导，他们才能够把人带到神上帝面前，圣职人员。那么平信徒呢，一般上不能参与一些主要的事工，接触神的话语等等。啊，因此在当时中世纪的教会里面，信徒大概分成两种，就是圣职人员少数，一般上都是平信徒。那么圣职人员当然那身份比较高，平信徒身份比较低，就是这样。当时中世纪教会还没有宗教改革就是这样，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圣经，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侍奉，只有圣职人员才可以。在那个时候当然我们说只有来到教会里面，有一个人叫做马丁路德，他看到教里面那种腐败那种问题，当然接触他能够勇敢大无畏的精神，以及他那个神学的知识，他本来就是一个神父，他有受这样的一个神学教导。当他看到这样的一个腐败，看到这样的一个，他自己真的觉得人怎么来到上帝面前呢？是靠着我们这些圣职人员 靠着我们就可以来到上帝面前？他自己都知道说他自己没办法靠自己来到上帝面前。义人是因信称义，不是靠自己。所以大即使神父，即使这些圣职人，他们也没办法靠自己来到神面前。要怎么来亲近神呢？啊，当时正式教就是啊，好像通过圣职人员人就可以来到神面前。所以马丁路德就开始了宗教改革，基督教就这样从天主教出来。我们说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荣耀上帝。那我们从圣经里面认定说，只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信耶稣的人都可以直接来到上帝面前，不是通过圣职人员。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尊贵的身份，我们不只是蒙拣选的族类，我们是君君的祭司，我们是可以直接的侍奉神，我们直接来到上帝面前。信徒皆祭司，每一个基督徒都只要愿意，他都可以参与教会的圣工。没有说谁比谁大，不是牧师，不是长老，不是长子，是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都是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都可以亲近神，都可以向神祷告，都可以享受与神那种亲密的关系。这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尊贵的身份，君君的祭司。所以这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就是我们成为一个团队，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在一起配搭服侍神。感谢上帝，今天不只是牧师传道的，或者不只是教会领袖才可以侍奉神，每个人都可以侍奉的，只是在不同的岗位，每个人都可以把人带到神面前。所以当如果你说啊，有哪些人需要祷告，不一定要找牧师传道人或者什么教会领袖，你都可以被他们带到，你都可以把他们带到上帝面前。每个人都是君君的祭司，你和我都是一样的。当然在神的家里面，神也在不同的岗位里面是啊，赐下不同的职分，就像以弗所书那边所说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和牧师。我要成全圣徒，就是我要装备信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神在教会里面设立不同的这个职分是有的，不过我们大家都是一样，都是有君君的祭司这样一个职分。所以不要想说只有牧师，只有传道，只有长老，或者只有只是有特殊的身份，我们都没有所谓特殊的身份。特殊的身份就是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可以直接把人带到神面前，我们都可以直接为人祷告。你说如果能够这个人被鬼附，我们要赶鬼，只有牧师？不是，当然我们不讲赶鬼，不过不是只有牧师赶鬼。如果要除偶像，比如说这个人叫你拜偶像，他说他不要信耶稣了，他不要拜偶像，他要信耶稣，但是他叫你的偶像一定要找牧师去除吗？不是的，你可以为他除偶像，你只要祷告，因为你会祷告嘛。信徒皆祭司，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可以祷告，你可以为他祷告，你可以直接奉主的名把偶像除掉，每个人都是可以这样做。不是不，这些责任没有说只有牧师可以做。当然在教会的这个事工的里面，有一些是牧师传道的，或者一些长老，只是这是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但是我要说什么，就是我们最特殊的身份就是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我们都可以参与侍奉，只是在不同的岗位里面而已，没有哪一个岗位是特别的尊贵，一样的。牧师如果不认真预备他讲道，牧师如果不认真的牧养羊群，另外一个信徒他可能只是每个星期排座椅，或者每个星期分圣经，或者他只是擦地板，神看他的侍奉是并不是更忠心。就像马丁路德说，一个婢女，一个婢女，她的服侍不会次于牧师的圣餐工作，这是真实的。每一个人都是君君的祭司，我们每个人都领受神给我们这个特殊的身份，我们都在教会不同的岗位服侍神。感谢上帝，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君君祭司的身份，我们可以个别带领人信主，个别为人祷告，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么第三，这里说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君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一群被神分别出来的。那这个圣洁的国度身份原本也是以色列民，以色列民他们是圣洁的国民，只是今天这样的一个以色列人他们尊贵身份今天来到基督徒身上。 圣洁的国度已经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一切相信耶稣，无论他是犹太人是外邦人，他们都在这个国度里面，在神的教会里面。所以被拣选的族类一个特殊的标志就是圣洁的，所以被拣选的一定是圣洁的，君君的祭司一定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神是把我们从黑暗里面罪恶里面分别出来。所以我们和世人最大分别的就是因为我们是神从罪恶黑暗里面分别出来，我们借着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必须活在光明当中，我们不再像以前那种安美无知败坏犯罪的生活。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敬拜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 是敬拜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是圣洁的神啊。如果你在我们宣信堂翠华那边早上崇拜，你会看到说我们都会投影上面，在崇拜之前你会看到一些那个 slide 那个投影片，你会看到说要以感恩喜的心来敬拜耶和华，敬拜神特别有 一张那个图片说传道书第五章第一节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晓得自己所做的事恶。提醒我们是以什么正确的心态来敬拜神，因为我们是来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敬拜，所以我们必须守节心情来敬拜神。所以圣人也提醒说，我们要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这个圣洁的装饰不只是外表圣洁，更是内心清洁，清洁的心正直的来敬拜神。所以神是圣洁的神，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人非圣洁，人不能亲近神。所以今天我们怎么能够亲近神呢？我们本来不能亲近神，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都是迷失无救的。人有罪没办法亲近神，完全是靠着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罪。所以知道今天神是一位圣洁的神，不只是慈爱怜悯的神，他也是一个圣洁公义的神。所以来到神面前，我们必须存着一个敬畏的心，特别来敬拜神都是存着一个敬畏的心。记得摩西第一次在旷野与神相遇的时候，他当时看到一堆荆棘野草在那边烧，而这个荆棘野草一直烧烧不毁，所以摩西很惊讶，就想上前看清楚。当他上前看清楚的时候，一个声音就说喊住他，摩西摩西，是谁教他呢？那个声音继续说，不要上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你所站之地是圣地。然后接下来跟圣经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兰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摩西知道原来是神呼唤他，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神的家，我们说圣所敬拜神的时候，这个是圣所吗？不是因为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说啊怎么样去圣所，因为圣洁的神在我们当中就是圣所了。你的家如果认真看待说神在你家里面，你的家也是圣所，因为圣洁的神在我们当中，不是因为这个地方怎么样说分别，因为这个地方我们献给神来敬拜的，这就是一个圣所。所以当我们说主在圣殿中，我们崇拜，我们唱主在圣殿中，主真的在我们圣殿中吗？既然主在我们圣殿中，那这个主是圣洁的主，所以圣洁的主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敬拜他？是不是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当神对摩西说，当把你脚上的血脱下，因为这是圣地。啊，当我们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敬拜，我们是不是把我们脚上的血脱下？啊，我们当然不是说真的脱血了。啊，你看其他的一些宗教，真的他们是脱血才进去他们的敬拜的场地，甚至他们不只是脱靴，他们洗手洗东西然后去到那边，你看他们那种，我不要凭他们是只是表面，他们可能他们也发自内心的脱靴洗澡洗脚洗手，然后去到里面很虔诚的匍匐在那边。那今天我们基督徒敬拜神存着怎么样的态度？是大摇大摆来到神面前，哎，迟到也无所谓，没关系。那我们把这位神当作什么神？他是圣洁的神吗？上帝对摩西说，当我们脚上的血脱下，今天来到神面前，我们 是不是把我们一切的罪放下？我们是不是来到神面前，真的放下一切的对人的不满，对人的那种，或者对教会、对各样事情的那种不满，或者怎么样？不要带着这些来到上帝面前。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就知道他是圣洁的神，他先朝我们敬拜。我们敢带着什么不好的态度来到他面前吗？真的存着一个感恩、一个敬畏的心，知道他是圣洁的神，来到他面前敬拜他，以致我们能够享受到敬拜的喜乐，不是招着他的愤怒。所以这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我们是圣洁的子民，才能够敬拜这位圣洁的神。不然我怎么来敬拜神？耶稣赦免我的罪，我成为圣洁的子民，我是圣徒啊！我常说我们是圣徒，你是圣徒吗？至少在身份地位上我是圣徒，我才能够来敬拜神，才能够得着神的悦纳。因为耶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神看我是圣洁的，我才能够敬拜他，他才能蒙我的敬拜，才蒙他悦纳。当然没有信主的人他不知道，他就是这样来敬拜。不过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是知道说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我们是君君的祭司，而且我们是圣洁的国民，我们是圣洁的子民，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的罪，我是圣徒，我有这个身份地位，因为耶稣的宝血真的洗净我的罪。不只是这个身份地位，我是圣徒，我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不只是有这个身份地位，那我的生活行为也是圣洁的，来到他面前真的是一个讨他喜悦的敬拜。所以这里说圣洁的国度，就是一个表明说这是一个有权力范围的，我们都是神的子民，在这个神的国家里面，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要顺服神。这里说圣洁的国度，也表明说基督徒不管在生活在哪一方面，我们在工作上我们都要分别为圣。今年我们教的主题分别为圣，荣耀主名，这就是常常提醒我们，我们世人不一样，因为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真的应该分别为圣，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见证神。有一些事情我们真的不要和世人认同，特别提到今天有的时候结婚去娶新娘，新郎和伴郎一起去娶新娘的时候被拒绝在门外要进去之前要做什么青蛙跳啦、吃辣椒啦、吃什么掺杂这些水啦或者反正做各样各样的事情，就像中国也有所谓闹洞房当然没有信主的他们可以这样做，那基督徒呢，我们同样这样做你说做了拍下来很好看很好笑，那闹而已吗这不是你的老古板你不懂，这是青年人的玩意，他们不觉得怎么样，你为什么好像愤愤不平？我不是愤愤不平，我是觉得是不是合宜，合乎圣徒的体统。你说这只是在迎接新娘，这只是一个玩意吗？这个玩意和世人没有什么分别。好了，拍了下来，然后来到教会，哇，教会的婚礼很神圣教会两个人立约很神圣汤师很神圣，这些教会就很神圣婚礼完了之后呢，晚宴就把这些东西播出来，哇，怎么样的一些场合。那我们是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神圣，教会里面圣洁，其他那不要忘记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要说什么呢？特别我们说中国也有很多所谓闹洞房闹洞房有的时候真的你看一些照片或者你看哇真的是怎么样去衡量对和错呢？根本就是胡闹到一个地步，变成这根本就是在称作这个所谓可以玩的时候就玩，所谓闹洞房就是这样了，或者迎娶新娘就是这样了，好像可以被接纳的不堪入耳的一些东西也可以被接纳的，反正就是一年一次，不是一年一次，一生一次，一生一次就可以这样吗？那我要说什么呢？那没有信主的他们可以这样，那基督徒呢？就帮助我们要很小心， 在主的教会活动很神圣，离开教会之后呢，在家里，在工作场所，在外面，我们的生活言行就和世人一样吗？那如果这样的话，给人看的时候，好像我们都是很假冒伪善的，啊，只有在教会很圣洁，在外面就不一样。我们是圣洁的国度，不只是在教会圣洁，主的圣洁，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是一样，分别为圣，荣耀主。求主帮助我们表里一致，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是圣洁的国度，这是要付上代价，不只是在教会，不只是在主日，任何时候都一样。因为神把我们从黑暗罪里面分别出来。我们今年的主题，我在说分别为圣，荣耀主。如果你看你的施工手册，今天没有施工手册，施工手册里面有一节圣经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世人，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子民。所以神要我们与万民有分别，不，这个万民与分别不只是在教会与万民有分别，在万民当中是和他们不一样的。他们可以这样做，我们就不一定，我们不一定可以这样做，因为我们是圣洁的子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真的是清楚知道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圣洁的子民。最后一个属神的子民，那神曾应许圣人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子民，所以这样的一个身份本来是以色列人，不过今天也归在基督身上。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成为神的子民呢？以色列人他们本来也不认识神的，啊，我刚才说了，透过亚伯拉罕神给他们的恩典，神与他们立约。但是后来我们就看到说，雅各他们一家在埃及，啊，为什么在埃及？因为当时中东地方都闹饥荒，雅各一家因为约瑟的缘故，所以他们本来不知道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后来雅各的孩子们去埃及想要拿一些粮食的时候，才发现到原来约瑟已经成为埃及的宰相，就兄弟相认，啊，约瑟也善待他的兄弟，没有记仇，甚至要把他爸爸迦南地接到埃及，因为只有埃及有粮食，所以雅各全家就从迦南到埃及，啊，法老给他最好的这个地方住，歌山全地，法老恩待雅各一家，因为约瑟的缘故。但是后来约瑟死了，当时的法老也死了，经过几百年就倒开始几个王朝之后呢，不论是约瑟的法老开始起来了，就开始压迫这些以色列人了，以色列人士也多起来在埃及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埃及法老就要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做劳工，把他们当作奴隶。以色列人他们有什么身份？奴隶有什么身份？奴隶根本没有身份，他们就是免费的劳工，要替法老王工作，他们根本没有身份，他们成为难民，比难民更惨，他们就是免费的劳工奴隶。是神怜悯他们，后来通过摩西把他们带领出埃及，对不对？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之后呢，来到西乃山下，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他们本来是什么？他们本来是难民，本来是在埃及受苦做奴隶，那现在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神要带领他们，神要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这是神的恩典。那同样的，今天我们基督也是如此，我们本来不认识神，我们在这个罪恶败坏黑暗里面，那今天神选召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神透过耶稣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我们完全属于神，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表明说我们是好像一个特别的产业，在神的眼中是很宝贵，是他所看重的。属神的子民就在神的保护的里面，神的政权里面。所以第十节彼得就说了，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是的，以前我们不认识神， 生活在罪恶黑暗里面，如羊走迷，偏行己路，悖逆无知，未曾蒙怜恤。但是感谢神，借着神的爱，耶稣的救赎，我们蒙恩得救。一无是处的人，卑微的罪人，成为神的儿女，做神的属神的子民，可以得到神的保护和看顾，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我是谁？我本来都是迷失无救的，但是神的恩典拣选，让我成为他的子民，而且可以被他使用，这完全是属于神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活表现是怎么样？我们有没有让别人认出我们是神的子民？所以今天基督我们要认清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我们是君君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不管在哪一个情况，我们都是如此。我们要认清这样的一个尊贵的身份。那我们是不是觉得这样的一个身份是不是很光荣、很尊贵、很荣耀？有没有为着我有这样的一个尊贵的身份感谢神？还是你说啊，我做基督徒就是这样，没有什么特别？是你觉得是基督徒在世人眼中好像渣滓，好像被人轻看，是在人面前可能是这样，但是你在神面前不一样。所以本来我们都是迷失无救，我们都是一无是处。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只是神的儿女，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这些就完全不一样。本来是很普通的一个人，但是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是神给我们的。我凭什么有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是因为神的恩，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所以本来一个普通的人，今天却有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那我们有没有为说，哎，我是神的子民，我有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我是蒙拣选的，我是君君的祭司，我是圣洁的国度，我是属神的子民，我应该怎么来回应神的爱？所以第九节下半节就说，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当我们有这个尊贵的身份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人关于神的爱。我们本来在黑暗当中，今天神把我们牵入在光明的国度里面啊，我们应该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尊贵的身份，有这个崇高的使命。这个崇高的使命不只是通过我们的言语宣扬，宣扬当然是可以说宣讲，不过在宣讲之前，我们的那种生活行为见证是不是表明在人面前我们和别人不一样？所以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我要去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见证有没有很好。见证好，传福音就容易啊！我们的牧道帮我们常讲，你是不是真的常常活出一种光明圣洁的生活？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平安喜乐？因为神权在我们，神能力在我们身上，还是你常愁眉苦脸？还是你常常或者黑暗犯罪的生活？你怎么能够叫人家来认识你的耶稣呢？那神给我们这个身份地位，我们活出来的时候，叫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哎，我们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我们是与众不同的，我们真的是属神的子民，我们真的是有这样一个君君的祭司，我们可以为人祷告，别人不晓得求告神，我们会求告神，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这样一个不同的身份，先让他看，然后你讲就容易。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很多时候不是靠讲，是人家在看。真的，我们去传福音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如此，他看得顺眼他就容易听，他看不顺眼很难听得下。那今天我们是不是基督给人家看到我们生活上的见证？就好像今天如果新朋友来到我们教会，看到我们都是吵吵闹闹，或者我们你争我夺的那些自私自利，如果我们真的是没有表现出爱，没有表现出那种真诚，那种生命，别人来到教会，哎，和社会一样，甚至更加复杂，更加乱七八糟，他也不想来了。所以今天很多时候人要怎么认识我们的耶稣，是透过我们的生命见证去宣扬，这个宣扬先从我们的生命见证里面。所以等一下我们唱的那首诗歌，从你见耶稣来回应我们所听的信息。愿主帮助我们 记得我们有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你有没有自豪？你有没有真的哎，感谢神，我真的是被拣选的，我真的是可以为人代求的，我的生命可以成为别人祝福，我是圣洁的，不只是身份地位，我的生活行为上也是显明说我和我的蒙所蒙召的人相称，有和世人不一样的生活见证行为，表明出我们真的是神的灵。好了，我们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有这样一个尊贵的使命，我们可以活出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今天傍晚在这个地方，再次有机会来思想你的话语，感谢主耶稣，你拣选拯救我们，叫我们今天在神的家可以一起学习，一起追求成长，更让我们常通过你的话语看到你在我们身上显明你何等的恩典慈爱。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我们有这样一个尊君祭司的职分，我们是圣洁的国民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吧？求你帮助我们看到你在我们身上这样奇妙的恩典作为，我们正是要去宣扬，去见证你的慈爱，让更多人从我们身上，从教会来认识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正是与我们所蒙召的人相称，我们正是能够领人归主，满足你的心意，因为你是怎么样通过别人让我们得到这宝贵的救恩，也让我们成为别人祝福的管事。求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